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然后过一会儿呢会跟大家去对于这一次两会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前瞻。然后对于今天的市场来说呢，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涨了 19.7， 这个是和我们体感是有巨大偏差的。为什么呢？因为有4200个股票在跌，4282，接近4300个在跌，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呢是负的 2.5 左右啊，所以应该来说，如果你把 2.5 去乘到这个上证指数4182点里面去的话，大概今天跌了90多个点，对吧？这样子就可能和大家体感就差不多了。好处的话呢还算好啊，就是说暴跌的股票和跌停板的股票并没有说再进一步的扩大啊，这个是算今天这个不幸中的万幸了。有可能的话呢，对于上面的一个观点来说，就现在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一个冲突啊，所以说也有一个护盘的动作。但是有的时候呢，护盘呢由于现在的市场和以前的市场不大一样，因为现在市场的量化比较多啊，所以说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比如说像50啊或者300啊，好，经过这么一个护盘以后，你就发现就像比如说像石油板块啊、煤炭板块啊，一些权重，他们这些权重一拉以后，那么对于说这些量化，他们会监控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因子，比如说一些权重的一些因子，或者说一些非常保守的防御性的一些因子会出来，那也就代表说他认为说整个市场的资金啊正在向这个地方去转移，所以说呢他们也会去调仓。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小票就砸得特别惨，就像这里就算你越是护盘它越是糟糕，因为有更多的这个量化，量化的它特征是助涨助跌，现在不仅说是助比如说市场涨或者助市场跌，更多的一点呢他们会去做的就是像风格上的一个切换，一旦发现风格出现变化了，那么它就会砸的就特别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微盘在这边砸的是特别特别狠的，对吧？啊，即便说在早盘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去看早盘的时候像50啊或者300啊或者中证500啊，其实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护盘动作的，甚至中证500这边走出来的是一个这个就是红三兵的一个动作啊，这是一个三红的一个走势。即便如此，当然十点半的时候被吃掉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假三红。假三红的话呢最后呢也不大容易跌啊，虽然是假三红，但是也毕竟是个三红啊，就是它也不容易再去把它翻得很绿，但是作为微盘股来说呢是跳空然后是阴阳阴啊，这种节奏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了，所以说这边砸的会比较狠一点，像1000啊或者2000啊，他们也是偏向于是因为它带跳空，太跳空大于那个 K 线啊，所以说很多人说你看这不是三红吗？不是的啊，因为这里带跳空啊，这两个有跳空，跳空是比 K 线来的大，跳空代表了方向，所以说这个三红是不存在的。之后他们这些呢也是偏回调的。那么这样子去看的话呢，对于后市的一个展望呢，其实相对来说偏弱的呢还是微盘，在短期之内可能会偏弱。为什么？因为砸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它的一个就是流出的一个资金啊其实非常多的，它是一个连续的阴量的一个结构。然后像1000 2000或者说500啊类似这样子，你可以发现就是早盘的一个量啊，前期的一个量啊带跳空啊，但是它在前面三根是今天量最大的一段它还是偏向于是阳量偏多的，就是抄底的资金呢也有，就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有的。所以说在这个宽基上面来看的话呢，权重应该会比其他的会来得更好。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一个石油板块呢肯定因为这个地缘冲突的这种影响呢，它算是这个题材上的一个风口了。其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可以看到各种板块当中它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随便看像煤炭板块，你会发现市值排前列的啊，它的涨幅是 OK 的，是还可以的。这一点你其他东西看也是一样的，你化纤板块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市值偏小的啊，相对来说就非常糟糕，市值大的啊，它就会有大涨的。这种东西在其他的这个板块里面你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这种就工业机械，你就排前面的它就容易涨，然后排后面的呢啊，它就容易跌，你就排到市值偏厚了，那它很多都是跌得比较惨的。可以看到都是基本都是类似的一个状况。那这样子的话呢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导致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运输设备，对吧，你排前列的1、2、3、4、5几乎都是全红的，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整个运输设备指数好像也没怎么跌， 但是这个个股其实大部分都是跌的，39个在跌，9个在涨，对吧？其实看上去应该是大跌，但是实际只有跌了 0.03。这种现象在其他各个地方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权重基本上都不跌。这个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量化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说他们去更多的去，比如说像汽车类权重最大就比亚迪，几乎也就它一个在红了，其他的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都是绿的，就是因为涨的只有31个，270个是在跌的，但是它权重最大，它一拉以后呢，看上去呢就没跌那么多。当然了，我们不希望说去解读成说阴谋论，就是你看就每个东西都把遮羞布给拉上，对吧？这样子的话呢，自己那个这个难看的地方就不会被别人看到了，看上去就没有那么难看了。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么去解读啊，更多的我们把它解读成说是量化的一个因素啊。这里面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虽然看到有些东西是跌了，比如说像酒店餐饮，对吧，跌了两个点，实际呢肯定是不止的，你一看中位数就知道，一共八个票啊，对吧，中位数一排一二三四，第四个其实是三个点，平均也不止这么多，为什么它只有跌两个点？对，因为排第一的锦江酒店它跌的不多，你看到吧，这个都是几乎都是差不多相同的一个套路，就你看到每一个板块，就是每一个板块基本都是，甚至就是你看到像互联网当中，你说啊这个跌了 3.7， 跌的还挺重的，我告诉你其实排前排的其实跌的倒还没有那么多，你后排的更加惨，后排全部五六七八，但是这些呢你就看不到后了，就是你不，如果纯以中位数来说，就是75个票的话，中位数的话那肯定是远远要大于这个 3.7 级的，那3.30几嘛，对吧，那这个也就四五个点去了啊。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大家会感受，就纯看这个盘面感觉好像各个指数好像都没有怎么暴跌，宽基也没怎么暴跌啊，但是的话呢，为什么亏钱效应会这么的爆棚，原因就是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小套路存在啊。当然这个我们觉得啊还是这个量化的东西啊，我们不要去怪其他东西。好，回到盘面当中，指数当中来看的话，纯看指数的话呢现在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好处是什么呢？量比较大。量的话呢有3万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量。那么这个点呢我们把它认为说是完成了一个至少说完成一个下杀取量的一个动作。因为前期的话呢，如果继续再往上面去推啊，这个量特别小的话是不容易向上去拓展空间的。但现在的话呢，因为有量了，所以说继续往上面去拓展空间，包括深成指现在它维持的还挺良好的，所以说后面的话呢可能小票的一个短期之内还是比较困难，像科技股呢短期之内呢也比较困难啊，还不大容易在这个点说直接去向上去进攻啊。但是的话呢，对于以前就不怎么涨的一些沪深300，因为在前面是不是没涨嘛，对吧，所以说这里因为它量比较大，所以说有可能说整个资金啊又会偏重于大票，会一段时间。这里的话呢可以给大家看看一个规律啊，我们来看这个两会前后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规律。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纯以两会，当然这个是平均涨幅啊，15年以来的平均，就你不能说平均这里是涨的就那边一定是涨的，这只是平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比如说像国证2000、中证1000，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会之前的前10天时间内，其实它的一个平均涨幅是比较高的，就是它涨得比较多。到了这个接近两会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掉下去了，就接近两会的5天其实它就会往下掉，两会期间的话呢还会往下掉啊。所以说这里一段是难度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但两会过后的话呢它又会容易涨回来，你会发现它慢慢又会涨回来，但整体的力度啊什么其实相对之前的这个一段会略微的会小一点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作为小票，因为大部分的散户其实做的还是以小票为主的，这个大票呢做的比较少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不代表说，注意啊，就是说不代表说一定是这个大票就一定不跌啊，并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两会前夕，你去看比如说像上证50啊，你看啊，上证50在之前就小票涨的时候，50其实并不涨的，反而是跌的，对吧？然后到两会之前一点呢，哎，它反而拉起来了，就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现在这种感觉？就你感觉，哎，这个两会之前它就反而红起来了，之前它还是绿的呢，对不对？之前它还是偏弱的，这个不是偏弱的吗？现在反而是变强的了。然后另外等到两会期间呢，基本上还是偏跌的为主。就开会呢，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开大会，只要办大事啊，基本上咱们 A 股都不会有太特别好的一个表现，每次都是这样子。具体是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啊。只要是开大会办大事了，有一个大的一个喜讯呢， 都不是什么好事，对 A 股来说都不是好事。然后之后开完会以后呢也会上涨，但总体风格呢还是偏小票，只是说没有之前那么明显，就是小票还会有优势，但是不是说这个优势会这么的就是明显啊，就是说这里大家自己去注意一下子。然后还有一个风格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子，比如说我拿个笔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两会之前的话呢，在这么一段啊，如果说特别喜欢玩短线的是这个，你可以发现像钢铁、有色、煤炭、石油化工这么一类啊，在这个两会之前你看红的会偏多一点，也就是他们会更强一点。还有一部分呢主要是就涨得最早的先涨什么呢，电子啊、传媒啊、通信啊，他们是先涨的。然后呢这个周期股呢它是偏后面一点的，后涨的第二步就涨，可能就涨这些周期股。然后周期股涨完以后，然后之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周期股啊在这一段时间内，两会之前呢会更强一点，到两会之后呢你会它是偏蓝色的啊，其实就是有很多就比较弱了，就不大容易再起来了。然后后期的话呢比较容易起来的呢反而是一些属于比如说社会服务啊、美容啊、零售啊、纺织服饰啊、轻工制造啊，偏这一样一类的，在两会之后呢比较容易上涨。原因呢也很简单，还有一部分就是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两会期间呢会提到一些比如说消费啊或者怎么样民生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啊会去提啊，所以说在两会之后呢这些东西会回来。还有一些呢就是计算机、传媒这么一类，注意他们的主要是在这个阶段，就是两会期间和两会前一点啊，这一段是非常弱的啊，他们是非常容易跌的，但两会以后呢他们也会回归啊，所以注意这个几个东西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日历效应来的一个变化啊，就如果大家明白的话呢也就能知道了。有的时候呢不要在这个中间就一旦比如说遇到这种冲击，你看哇跌得特别惨，然后呢就开始去切啊，看看还有哪边好的，就是然后赶紧去买到那个地方去，等到你买进去了以后过两天啊又变得不好了，又卸了又掉下来了。然后前期的一些标的呢其实它已经杀了很多了，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讲，你要注意啊，前期比如说你说我买科技股的是杀了很多，跌了这么多了，其实甚至跌回起点了，对吧，这里前期是这样子啊，走到这里跌回起点了，在这个点你看哎这个东西这辈子再也不买科技，哗就把它们割掉。然后呢去追什么呢，比如说追现在一些像有一些有色啊什么，前期它可能涨得不多，但这里它拉起来了，好你去追这个，追完这个以后这个调整了，然后这个东西开始上来了，那这个非常惨的，这个是这里吃了一大刀回头再吃一大刀，这个很不划算的。因为 A 股里面其实很难说，除非说啊遇到这种很明显的这种或者非常大的这种系统性的这种风险，不然的话就是只是说一些情绪性的冲击，或者说没有什么比如说 IPO 加速啊给你发很多啊，或者说哪边给你加息啦，或者类似这种超大的这种宏观的一些变化，不然的话正常来说这个 A 股当中资金还是偏稳定的，它只是说跷跷板，因为只有这么多量嘛，但现在你已经4200了，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了，所以说你只能东边不亮西边亮，你只能亮一边了，现在变成就是亮的就亮的就是像偏权重的一边，因为权重消耗资金多啊，对吧，你说量起来了它消耗资金更多，小票呢消耗资金会更少一点，因为它只要一点点钱你就能够涨停。你如果说中石油、中石化今天要涨停，那这个是要多少钱呢，对吧，你自己去看一下就知道，你知道你要知道要这种东西一根上去以后消耗了多少呢，102个亿的，对吧，今天整成交金额102个亿，中石化是消耗了多少呢，你看要74个亿呢，对吧，所以说这个这种大票呢这个要涨停板啊，这种三桶油都涨停板了啊！我们经常以前说的，哎，这个买了两桶油，一事不用愁，对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代？到后面的现在呢，变成这个三桶油了，可能是要教大家生三胎的意思。好，买了三桶油啊，然后再生三个小孩，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今天，像这种情绪性的砸过以后，估计到明天。大概率还会有一定的这种陆陆续续的一些砸盘，直到说有一些特别明显的就是非权重类的这种题材有起来，像今天的话呢，其实盘中是有可控核聚变是有动作的，就这种是一个好现象，就后面再有一些新的一些题材起来呢，因为量它如果说能够维持住，还能维持在这个比如说 2.8 万亿到3万亿左右的话，那么后续的话呢其实不一定会特别糟糕，有零零碎碎一些两会的一些题材会往上面走，我会往上面拱。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两会啊，就是刚刚还有一幅图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两会的之前，两会之前的话呢基本上这个都是跌的啊，就是说差不多接近两会了它就要开始跌了， 然后两会期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偏弱的。就这一段，就只要接近两会到两会期间的一段都是偏弱的，之后呢会慢慢的会重新会回归到一个上涨。所以现在呢只是说因为有这种地缘的一个冲突，使得说这个市场看上去啊挺糟糕的，对吧？这是大家不大愿意看到的。也是正好找到了个由头啊，不然没这个由头会不会跌？也会跌啊，只是说没有那么的激烈而已啊。好，然后跟大家稍微来讲一讲这个就是两会当中的一个几个事情吧。就是说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一次两会的话几个点吧，可能会有什么亮点啊。就是我们认为说今年的两会的总量，我们认为说整体的政策预期应该是偏平的，不会说增加很多。就是大家可能一直在预期，比如说会不会有这个 5% 或者怎么样子啊，个人感觉不大可能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的它的一个政策的基调呢，它是属于调结构啊，就是现在结构呢有点不均衡，所以说做的这个调结构的一个动作。如果说是调结构的话呢，那么它的一个 GDP 其实目标就不会很高啊，这个是很明显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地方两会啊，其实整个经济增速的一个目标比去年的话都是有下滑的啊，所以今年的话呢，其实它能定 4.5 以上一点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5的话呢基本我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去太抱希望。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啊，就是说现在整个两会啊，就是之前去年的时候我们去看出口其实去年是有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基数的。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那边经济其实也开始逐渐的这个放缓，因为去年所以你说不是有贸易战或者什么，但是去年的话因为说来来去去的这种对等关税啊什么样子啊，抢出口啊什么啊，其实去年出口的数据其实相当强劲的，就是比这个预期的韧性要来的高得多。但今年的话再要很高，要比这个基础上再要拉上去很多，这个除非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事件，不然的话常规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以上面顶层设计来说不会把它预期的很高的，因为你不能预期一个还暂时还没发生的事情，对吧？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消费，消费的话呢作为去年来说，其实去年是消费是逐级下滑的一年。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去年的话其实还是有大量的这种消费的补贴，就是国补啊各种各样会比较多。今年国补是会有退坡的啊，会有一个边际的退坡，会比原来更少一点。那么到这一步的话呢，今年的整体的消费，包括说一些大件的一些消费，就包括像汽车啊或者什么样子啊，大家其实可能就不会买那么多了，就这个是一个消费上面的一个掣肘吧。所以这两个东西存在的话呢，就 GDP 的话呢，一般来说也不会特别的高。上面也有意思，就是说让大家不要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个 GDP。其实慢慢的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一部分会向着什么呢，就是类似日本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以前日本说关注 GDP， 后来你会发现日本 GDP 增速很慢，但是呢更多关注 GNP。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我们出海的一些企业在海外的一个毛利率其实反而比国内，就是我们大陆其实还要来得更高，反而是来得更高的啊。所以说呢，这个 GDP 呢又不会归到我们自己这个本土的这个国家里面来，所以说要关注的是 GNP， 所以一直去盯着那个 GDP 呢是没有太大的意思的，这个也是事实啊。所以说今年 GDP 呢，你不要觉得说一出来，哎，你看只有 4.5 好像不行了，拉胯了，那没有这种事情的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两会的一个就是结构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就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扩内需。这扩内需里面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后面的话呢也有看到，就是说之前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文章啊，就提到说当前经济的一些重点任务啊就是说要把扩内需做放到一个战略的地位啊，这其实还是说的比较以至少说提法上面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而且说这个规格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之后的话呢，主要要去看的一个点就是说到最后的工作报告里面会不会说要在这一次15里面去提高一个消费率。如果说要去提高消费率，就是相当于是给地方政府放一个 KPI， 那这个就会很不错啊，这个就会很超预期。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不知道，我现在提前不知道，但到那个时候看会不会有把它纳入这个工作报告。如果有的话呢，那对于这个消费这一个端会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话呢关注的是 GDP， 所以说大部分的这个 地方政府他要去完成这个 GDP 的，就修路造桥啊，反正就干点工程，那更加容易去做到。那如果说要把消费率提上来的话呢，那就不是简单的就干点工程的一个事情了啊。所以说扩内需呢，这个今年肯定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任务，就一方面是消费本身，另外一方面呢还是看这个上海那边地产政策过后一段时间，因为原来是过年嘛，对吧，我说这个是一个旺季，这小旺季过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再看一个月时间，是不是说还能够持续有这种比较就是温和的复苏的这种迹象啊？如果有的话呢，那么对于说今年消费有很多消费的一些票，其实全躺地上了，现在全部是折价的，就现在就等着说地产企稳，一企稳，其实这些东西啊，慢慢都能上来啊。全面牛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等它一个唱完戏了以后呢，回头另外一个过来唱戏是一样的啊。就是你要说指数再要往上面去涨到哪里去呢，难度比较大。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薪资生产力。那么现在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些提法上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是不是说就是在这里就把它变成这种，就是我们认为说跟你提到，比如说这是一个要，比如说有一些跨越式的一些发展啊，或者说因为毕竟说啊，我们提到像在去年到现在，其实在这段时间内，至少说中美贸易战是不大会再去，就是短期之内啊，在11月份之前是不大会再去打了。那么到至少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去解决一些这种卡脖子的一个风险的一些点啊，会不会去会有这种更多的一个提法。因为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像这一次15里面就主要是这个就是科技转型，然后包括说就是一些就是重点的一些领域的一些突破，我觉得可能会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两点呢是在两会当中啊，就是我们值得去一看的。总量上面呢，就大家就不要去太费心了，基本上总量的话是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变化的。就看看到那个时候另外会不会提到说这个会要把人工智能加，会把它去这个就是全面落地啊，或者怎么样子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提法。如果有这个提法出来的话呢，总体来说就是在前期啊杀的比较狠的一些AI 类的各方面啊，其实它可能都会有所反弹啊。因为现在毕竟说到底，虽然说这个春季行情啊它比较零碎了，但是它还是在春季行情当中，还没有真正到说整个市场说已经很糟糕很糟糕的一个状况，还没有到这一步。所以现在的话呢，后面还是能做做的啊，特别等到亮起来了以后。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相信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事件什么时候结束。一般来说现在的一个情况呢是就是因为现在有一点啊，大家要注意，就是特别是在微信啊或者哪里啊，大家就传播的假新闻特别多啊，不是一般的多，是非常非常多。一会儿我们航母被炸了，一会儿我们怎么样子，就是各种各样的假新闻特别多。所以说希望大家自己去识别一下，就最早的最简单的一个看法，比如说你去看，如果说以色列最早会于今晚逐步开放领空的话，也就代表说什么呢，代表说差不多了，就是那这一点是可以值得一看的。因为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目前为止在这个财联社啊或者哪里去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哎，伊朗他又怎么样啦，对吧，他又发了导弹了又怎么样子。现在他比较散，因为这个由于这个他们领导人被干了以后啊，就整个其他的一些就是一些我们也称不上军阀吧，反正就是一部分的有军权的人，他们可能会说因为说我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对吧，然后可能自己也不会去跟着这个整个就是现在的总体的一个步骤啊去做啊。所以说他们可能会这边打一枪那边打一枪，零零碎碎的这些东西呢肯定是会有的，肯定不会说这么简单的就是说到这里就完全就结束了。就是我说会进入到一个什么呢，进入到一个就是冷对抗，这个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站出来，对吧，因为老大挂了嘛，对吧，那我后面的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对吧，就站起来，大家谁看看谁的拳头硬一点，谁敢去挑战权威，谁能够去建功立业。那么作为这个军队里面的将领啊，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说会感觉会比较零碎一点，但是基本上的话呢，如果说以色列开放领空，也就代表这个东西啊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还看就还有一点看啊，就是大家去评判说 一个就是到底谁占据优势，因为你看一个媒体，你可能这个媒体如果比较偏，你也很难看得出来谁真正占据优势，不然你单看这个以前特别前几天时间，你知道前两天你单看财联社，你觉得说你会感觉这个伊朗是占据绝对优势的，甚至有这种感觉。但是更多的你要去看什么，看股指，如果说它的指数是涨的，比如说以色列指数是涨的，那么肯定它占据优势，这个是很现实的，因为资本从来不骗人。那你说 A 股呢？ A 股是A 股是涨的所以就这个你看股指是最真实的，其他东西都是假的，谁谁谁说什么样，谁说什么没用，大家就用钱去投票，这个是最真实的，用钱去投票是涨的，那说明目前以色列是占优势的。就是你去看，我们现在对于我们 A 股来说，具体谁赢谁输了什么的我们不关心，我们最好就是什么呢，最好就是赶紧结束啊，就结束掉了以后，因为我们 A 股这个天生是软骨头，然后又没有什么脊梁骨的，所以一不小心就要向下要下跪，一不小心就要去缴军费啊，最好就是这事情快点结束，结束以后的话呢，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可以好好的去投资投资，对吧，这个还不错的。好，然后最后看一下 Minimax 的一个2025年财年是收入是7900万美元，年度亏损是 18.7 亿啊，调整以后是净亏损是 2.5 亿美元，这个还不错的啊。这一份其实很多人可能看看啊，这东西你就这对吧啊，但其实还不错的。为什么？因为它主要大部分的一些客户啊其实都是来自于海外的，就并不是完全来自于国内的，所以说还不错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这个亏损的幅度呢是大幅度减少了。亏损 2.5 亿美元呢其实亏的是不多啊，其实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亏。然后这是一个，而且这个是2025年到2026年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现在，就是你去看就现在的一个就是模型的一个使用量的话，其实到了就26年的1月中旬过后，这个 Minimax 才真正跑上来的。所以现在你看到的25年不是现在，现在应该它应该是盈利的，而且应该盈利的还不少啊。所以说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啊也能出海，它主要是受益于这个小龙虾，就是这个小龙虾的这个 bot 用的人比较多啊，所以说就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可能后面的话应该还算是比较好的。好，所以说整体像人工智能的一个趋势呢，这个是肯定存在的，但大家不要去一度说觉得哎呀你看跌了，然后就怀疑了，然后就说人工智能不行，或者说最后呢只能去像这个这种老登资产，或者说一些传统的周期资产，反正我只要拿着这个矿就一定怎么样子了。这个地方一定要大家注意一个点，一定要关注一个点是什么？需求，需求非常重要。一旦没有需求的话，那它这个东西是不值钱的。任何东西，你不是手里拿着矿我就挣钱了，不是这个回事。是如果没有需求是不值钱的，那你说黄金呢？黄金得有需求，各国央行都在买，这个就是需求。你要有需求，如果没人买，这东西就是一文不值。就像现在字画呀，或者一部分的翡翠呀，或者说什么东西啊，邮票啊，对吧？买的人多的时候，它就很值钱。等到没人买了，没人要了，就你虽然说你说这个是谁谁谁的画，或者这是什么的邮票，但是呢，价值已经很低很低了，就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所以说大家去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像这些特别高的这些，并且需求其实也不是很明显的。这种周期股虽然说短期之内比如说它会有一些挤出效应式的，比如说有一个涨价啊，但是就是如果需求非常还是非常弱的话，那就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中国产能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一瞬间就能把这个东西给挤掉的。所以说自己谨慎一点，不要说拿出来以后然后我去长期价投了什么的，千万别这么想，因为不在它的周期里面。有正常的一个真正要到周期里面的话，要到什么呢？要到这里，要到这里，要到过热期。现在我们在哪里？现在我们在这里。现在我们是在复苏期。现在我们是在复苏期，不是在过热期。所以说我们不在这个点上，所以这个周期股当冲得很高以后，是挺危险的。这个不要套在这个很高很高的位置去。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